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他，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他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给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耶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话说的容易，但怎么能做到呢？谁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呢？又怎么个救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拣选跟随在他身边的几位使徒体会最深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故事就是耶稣帮助使徒彼得认识自己的罪。如果您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更深入理解的话，请读《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
一天，耶稣带着门徒来到湖边讲道，人群围上来请听。耶稣讲道啊，还有个特点，好打比方，举例子，用的事儿呢都是您身边周围的事儿。他说完了，怕您还不明白，再给您来个画龙点睛，这回您算明白了。来到了湖边，耶稣一眼看见两条渔船靠在岸边，渔夫哪儿去了？都晒网去了，瞧这意思都没打着鱼。两条渔船其中一条是彼得的，耶稣走过去上了船，让彼得把船呢划上一圈，面对人群，离岸边也就十几步远，然后呢他就坐在船上。大伙儿在岸上看呢，就这么着耶稣开始了他的讲道。讲完之后啊，这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呐、往水深的地方划，咱们下网打鱼。彼得是边摇船边抬杠，我们都弄了一夜了，什么都没打着，您现在说打鱼就准有啊？哎，行行行行，既然您发话了，咱们就来。耶稣听得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打鱼我们是行家，您呢不懂，这回非让您知道知道，要不然不知深浅呐。再看彼得是一脸的得意，就跟稳操胜券似的。等划到了地方，他抓起渔网，看那架势，左手提网，右手拉开，双膀一较劲儿，两腿一蹬，一拧腰劲儿，渔网飞出去了，网到半空散开，唰一声落入湖水。整套动作准确漂亮，功夫到家。嘿，看得出来彼得确实是位打鱼的行家。耶稣见网已落水，就对彼得说，好了，现在你起网吧。再看彼得那劲儿啊，兴奋的没法啊，哈嘞，他觉得这儿根本不可能有鱼，完全是开玩笑啊。就见他一只手拉网，平日里啊要是没打着鱼，这一只手能把这网给拉起来。你看他啊，就好像故意卖弄似的，这嘴里还伴着咒喊着号子拉。可彼得这张脸一下子就变了，怎么呢？他拉是拉了一下，可这一下根本没拉动，他又一使劲儿，还是没动，坏了，两只手拉还是拉不动，没辙了，一挥手冲着另一条渔船喊，喂，过来帮个忙。这几个人一块使劲儿，这才把这网拉出水面。再一看彼得可傻眼了， 一网的鱼呀、啊，网都差点没给撑破了，稀溜溜装了两船，这船吃水深的，差点没给沉了。岸上的人全看见了，有给耶稣叫好的，还有挖苦彼得的，啊，这通热闹。这彼得现在别说脸上挂不住了，心里也搁不下呀、啊。这心说我怎么这么寒碜呢，我可打了一辈子鱼了。上了岸，彼得那俩朋友啊，雅各和约翰赶紧过来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这一网怎么打了这么些个鱼。彼得一看过去，哭通通给耶稣跪下来，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说话。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粗人，我是个罪人，您还是离开我，别担心，你要得人了。于是从此雅各、彼得、约翰一行三人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这正是啊，一生打鱼浪里走，撒网必定鱼上来，今日无鱼便晒网，借船耶稣坐讲台，不想喜得满船鱼，羞煞渔夫悔不该，不知耶稣何收徒，不看今朝看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水往下流，人往上爬，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安在他创造的事物里头的定律。是的，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明天，这也是孙永芳先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然而当初孙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比美国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天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永芳先生在美国寻找更美好的明天的经历。
很多人认为人间天堂在美国，所谓的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捡，这是真的吗？我的名字叫孙永芳，1969年抱着淘金梦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上海，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后来一直在中国餐馆工作。由于工作上面的劳累，精神上的压力，更是心灵上面的空虚，这样就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抽烟喝酒，上夜总会玩，找女孩子，过一天算一天。记得有一个晚上，酒喝了差不多了，带了醉汹汹的轻飘飘的脚步，自己一个人去公寓的游泳池游水。那个时候游泳池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是不太会游水的。当天亮的时候，人也清醒了，我发觉自己身处在公寓门外的草地上，感谢主。后来与朋友合伙开店，由于人的罪恶，造成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而我前后有三次离开了与朋友合作的餐馆，同时间也失去了朋友与友谊。在1982年，当我40岁的时候，主给了我一个太太。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我与太太两个人在乔治亚州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1984年的时候，店经历了一次火险意外，餐馆就关了6个月，后来恢复了营业。由于工作上面的辛苦劳累，心中只有一个目的，把生意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这样一天12小时，每个星期做7天的工作，结果是赚了钱， 但是失去了健康。在1989年，我得了肺炎，经过手术以后，现在我的左边的肺部少了四分之一。感谢主，肺部不是结症，并使我恢复了健康。在1998年，我接受了经营15年的餐馆，自己认为我在美国的淘金梦已经实行了，物质齐全啊，应当退休享受生活了。我太太，我让她去学校再去读书进修，现在她在医院上班。那么两个小孩每天上学，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一天一天过，真的好像是一位活死人。在今年3月24号，我接受了主，我受洗，得到了重生，再体会到主在这30几年之中一直在看顾我，他照顾了我所走的道路，不管曲折与平坦，并且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等待我的认罪。主不离弃我，我得到了他的灵血，使我得到了重生。我认为人不管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级职员与有钱的人，或者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自认为自己是个穷人，但是实际上生活上所需要的是有限的，因此对某些人来讲，拥有的越多，在去世的时候就失去了越多，他也越不甘心。他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同享永恒的新生活。今天你们与我分享我的见证，认识了我，可能明天你把我忘了，但是你们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如果你认识了耶稣，随后把他忘掉了，那么你们就会失去了一切，请深思。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见证，他从中国来美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是找到了，但是这个幸福并不是在美国找到的，而是在天国里头找到的。不知道您是否也向往进入天国呢？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是上帝写的。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如何进天国。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 他的死和他奇妙地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有一次，耶稣在加利利宣讲上帝国的道，直到太阳落山，在他身边还有几千人没有离开。
老师，叫这些人散开吧，他们也好到附近的村落和农庄去借宿找饭吃，我们这里是荒郊野外呀。
你们给他们些吃的吧。
我们只有5个饼和2条鱼呀。
耶稣吩咐门徒把人群分成50个一组，然后耶稣就举手祷告。
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我们称颂你，你使土地产生了食物。
耶稣掰开饼和鱼，装满了门徒的篮子，他们就把鱼和饼分给众人。5000个男人，还有妇女和孩子都吃饱了。
真是奇迹！
哦，奇迹，不可思议。
门徒把人们吃剩的零碎收集起来，他们一共装满了12个篮子。有一天，耶稣独自祷告以后，来到门徒那里，问他们说：
众人说我是谁？
彼得代表门徒们回答：
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复活了。
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
你是上帝的弥赛亚。
千万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被弃绝，他将被处死，但是3天后必将复活。
耶稣预言自己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应许一定会在第3天复活，但是他的门徒都不明白。
你们有谁要跟从我？
我跟从你，老师。容许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
任何人一边离地一边朝后看，对上帝的国都是没有用的。任何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其生命必得救。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带给全人类一个充满盼望与赦罪的消息，他来是带着无比的全能，上帝的全能，来医治疾病，赶出污鬼和平息风浪。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他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个真理。
听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打开了门，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
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罪中得到救赎而牺牲的。请听他的话语，
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凭借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 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10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5杯，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地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地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生命演化论是20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米勒博士提出来的，这是古今中外对生命起源问题提出的两个答案之一。另外一个答案是神告诉世人的，神说生命是我造的。听众朋友，这两种对生命起源的看法当中，您采信的是哪一个呢？下面我们来听听科学家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4年3月2日下午，美国宇航局首次宣布，根据机遇号火星车对火星的岩石结构及化学成分探测所传回的数据分析，火星曾经有过含水的湿润环境，这种环境使火星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这消息如久盼的甘泉，令众多研究生命起源的科学家兴奋不已。人类探测火星的努力在1962年11月以苏联发射火星一号探测器开始，这些年来一共有30多次火星探测器的发射，但都和火星一号一样，因中途与地面失去联系而告失败。这次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的成功，无疑是美国的巨额投资和工程师们不懈努力的结果。其实人类付出高昂代价探测火星的真正目的在于寻找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无非有两种可能， 一是由无机物质自然的随机的演变而成，二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有目的的创造而成。我们在学校所学的，从大众媒介所听的，都在说生命由自然演化而来，这早就是科学定论，不容置疑。但事实却是，生命演化论因缺乏科学证据，正处在危机之中。最被广泛引用的支持生命演化论的科学证据，来自美国科学家米勒的实验结果。1952年，米勒在实验室建造了一个密封的、盛有甲烷、氨气、水蒸气和氢气的反应箱，这些气体的用量再以模拟人想象中的原始大气的成分。他在箱内还安装了两个电极，用通电后产生的火花来模拟原始地球上的闪电。米勒在通电后的反应箱内发现了氨基酸，一种能构成蛋白质的小分子。这一发现顿时轰动了整个科学界，因为生物的基本成分之一是蛋白质，蛋白质又是由氨基酸连成链所形成。几个无机化学气体成分在天然条件下竟形成了生物独有的氨基酸，人类便由此推论，这证明生命由无机物质自然的随机的演化而成。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科学研究结果却与生命演化论格格不入。米勒把原始大气想象成为完全无氧的环境，因为氧气会迅速破坏随机产生的氨基酸，防止蛋白质的形成。而实验证明表明，没有氧气和臭氧层，地球上出现的蛋白质、核酸等有机大分子都会被太阳的紫外线破坏，阻止生命的演化。另外，米勒的反应箱中必须有相对高浓度的氢气，可事实上地球大气中的氢气不可能有这么高，因为氢气太轻早就会向太空弥散而消失。高浓度的氢气还使米勒反应箱的温度过高，破坏了刚刚形成的氨基酸，米勒因而必须在反应箱上安装冷却的装置才行。现代生物学发现蛋白质的功能是由它的氨基酸序列决定的，这就是说米勒反应箱中所产生的氨基酸必须随机的排列成一个特有的顺序才有功能。据计算，要是20种不同的氨基酸随机的排形成一个中等大小的由100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序列，其成功率是10的130次方之一。要随机的形成一个最简单的单生物细胞的生物，其成功率是10的1000亿分之一。原来相信生物演化论的英国著名天文学家霍伊尔，根据自己的计算以后决然放弃了这个理论。他指出，以这个方式产生生命的几率就相当于一个废铁厂刚被一场龙卷风刮过，风用那里的废料随机的组装成了一架波音747客机的几率。如果生命不是随机产生的，就一定是超自然力量的产物。这个力量是谁？造生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圣经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赐福给他们，创世纪1章27-28节。圣经还说，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神。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指耶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指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章25-31节。生命演化论的许多创造者面对大量科学证据的驳斥，不得不承认 用米勒自己的话说，我们仅仅是还没有找到生物演化论的窍门而已。这种暗示生物演化中存在特别的窍门或者配方，不是与他们坚信的生物演化的随机性自相矛盾吗？在地球上找不到证据的现实，使他们开始将希望放到别的星球上。1959年，米勒在科学杂志发表的《原始地球有机化合物合成》一文中预言，在火星或金星上找到生命将是生命自然演化论牢固的证明。他们说火星和地球的大小及与太阳的距离最相似，如果生命能在地球上演化而来，也会在火星上出现。火星上没有水的事实曾使他们沮丧多年，因为水是生命之源。现在机遇号火星车发现火星上曾有过水的迹象，再次使生命演化论创造者的希望死灰复燃了。他们迫切盼望这火星上的原水能解他们的禁渴，使他们脱离困境。朋友，生命之源既不在地球上，也不在火星上，而是在那超自然的神。人的肉体和灵魂都需要水的滋润。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生命之泉，永流不息，直到永生。约翰福音4:14。耶稣就是神赐的生命之源。
神的祝福广大，我是有福的女人，我真的受到祝福。有一天我翻开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时，我发现到上帝对人的关系第一件事就是祝福他。这是一条奇妙的路径。当我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时，我又发现了一件事，诗篇的第一篇也是关于祝福的。那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等等，这条路让人兴奋，所以当我沿着它走入新约时，我发现甚至在马太福音5:8也从祝福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有趣的是上帝祝福人的特点，我更好奇的在圣经词典中查到了一下祝福这个词。他说，祝福的行为是上帝宣告或期望促成他人美好的发生。祝福不仅是好在智慧言语上的，祝福更是充满能力。这样能了解吗？千万不要错过受圣灵启发带给人的祝福，这有能力将上帝的恩宠传递给他人。这让我想说，上帝祝福您是真正打从心底说的。我肯定知道的是，上帝是认真的。我知道这真的很难令人相信，神将他的恩宠倾倒在我们这些灵性萎缩需要祝福的可怜人身上。真的吗？神要祝福我们？他的心意真的是宠爱我们？你能确定吗？我知道我可以。让我告诉您，最终我的足迹停留在哪里？结尾是我在约翰·派伯博士，他是我最喜爱的作者之一，找到的结录。他说，当神祝福我们，这真是他乐意的。换句话说，神不是假装制造慷慨的假象 来掩饰背后恶毒的真正动机。神不会在心里说，我现在要慷慨一点，因为我就是要审判这些罪人，定他们的罪。神不会受到约束而去做他不想去做的事。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喜悦的行出来。神的愿望，他的喜乐，他要做的，他所想的，乐趣与欢乐是祝福，赐给他的羊群，他的国度。就像平常我们说的，不要惧怕，小羊们，这是父神的乐趣，不是他的需要，也不是他的义务，单单是他的乐趣，对你慷慨，这是神的性格，也是用来衡量神心里的伟大。现在，您如何看待这条路？每走一步，我都得到了祝福，上帝的恩宠，他的恩惠，他的认可，他慈爱的教导，他的明智责备和纠正，他的温柔说服，他赐的健康，在艰辛时所带来的安慰，他对朋友和所有人，眼能见的，耳能听的，人类智力能及的奇妙的祝福和快乐，所有的一切都朝向着您。今天是来自宇宙之主的祝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伟大的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山川海洋和一切的星球，从大自然、宇宙的天体、生物和人体，神的创造伟大，处处充满了智慧、奥秘和慈爱。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普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记载在诗篇136篇5节到9节。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是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所创造的真是太奇妙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神啊，你的心思何其宝贵，你的爱何等崇高伟大。从古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的天文科学家都在尝试估计星球的数目，但是这些的估计都不能很准确，因为经常发现有新的星球，真是有太多太多的星球了。据目前的估计，单就我们的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就已经有1000亿 可行。若是用200桌的望远镜观察的结果，就可以知道银河的数目仅达数十亿之多，而宇宙中可见的银河大约又有1000亿个。朋友，每一个银河中都有数千亿的星星，银河与银河之间的距离一般是200万的光年。你真的能够用你有限的年日来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太奇妙，太伟大，太奥妙了。因为最近太空科学家用哈勃望远镜拍到一张到目前为止是太空科学上最深远的巨像。太空科学家告诉我们，这张照片上所呈现的银河群距离我们大约100亿的光年。换句话说，这个银河群在100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走过宇宙间无穷的年月、无限的空间，才被哈勃望远镜看到，在无穷浩瀚的时空之中。我们究竟知道什么呢？我们又怎能不清晰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呢？自己的微不足道呢？我们不得不和耶利米先知一样的惊叹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天上的星宿目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能斗量，也不能数算。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奥秘，太伟大，太高超，太智慧，太奇妙了。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够数过来吗？神的创造伟大，奇妙，高超。
Oo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